弟兄姐妹，祝您平安。这个很高兴啊，在远离哈、肢体们的今天，大家又聚在一起啊。看见咱们教会啊来了这么多的肢体，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神，来享受肢体们相爱的同在，真是心里面充满了一种别样的滋味啊。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五章的经文大家是非常非常熟悉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历史书都是大家喜闻乐见的。那么这段经文呢，刚才读了啊，就是关于乃曼的事啊。乃曼和他怎么会主恩和奇妙呢？一个被掳的小女子啊，从家里边的温暖这个在父母的这个爱护之下呢，一夜之间就被掳到异国他乡受尽了凌辱受尽了这种冷落痛苦。怎么叫主人和奇妙呢？今天呢，我就来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疫情啊已经很长时间了，其实很多人呢都是在无奈当中没有办法。一阵子说已经到拐点了越来越好了情况又可以和照常生活了这是大家盼望的一种生活的形式。那么可是呢，到了今天呢这个疫情呢往反复大家就很无奈很绝望，有的人甚至于很焦虑，不知道明天怎么样。我想呢，我前几年的时候我也和大家呢来分享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都是盼着明天比今天更好。其实如果从世界的走势从这个圣经的预言来讲，世界只能一天比一天更没落下去正像主耶稣降生之前他有400年的预备期叫一个沉默期或者黑暗期就像产妇要生孩子的之前的那种阵痛。当黎明越来越接近的时候，那一定是最黑暗的时候。虽然这是个不好的消息，但是实际上对于基督徒来说却正是一个我们一个更有盼望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虽然在各种的环境里面，对一些不信的人它是一个绝望的环境，但是对一个信的人来说，它应该是一个充满了激情来盼望我们神的再来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给大家呢一起来分享这段经文封差为使命，主人和奇妙。那么刚才呢南海弟兄呢已经把经文已经念过了，这里呢为了节约时间呢，我就不再念经文。那么这里呢有一件事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乃曼呢这个乃曼的名字其实是他是要挑战喜乐的就是他的乃曼其实他是在原文里面他是一个喜乐的意思就是充满了活泼充满了对为这个人生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期待。那么这个呢也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下来父母就期待自己的孩子一生都能够有一个平安稳妥喜乐的一生。那么这个乃曼的名字其实也是这个名字那么他在主人面前为尊为大为尊为大。这个主人呢当然就是亚兰王亚兰王是谁呢？亚兰王就是当年的这个便哈达二世这个便哈达便是儿子的意思，哈达就是亚兰人所仰望的那个假神，那个神明叫哈达，就是他是假神的儿子就是哈达的儿子这个意思，就是他是他的元帅他是他的元帅。那么这里讲呢耶和华曾使他曾借着他，曾是什么过去式曾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叫亚兰人得胜，胜谁呢？是胜这是胜以色列人就是北国撒玛利亚那会儿呢已经分成南国和北国了北国呢 十九个王，没有一个王在耶和华眼里看为正的。为什么呢？他们都贴近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那个罪，什么罪呢？就是拜金牛犊啊，一个放在这个北边的但，一个放在南边的伯特利啊，他们就去，所有的王呢都犯了这个罪啊，百姓呢也去拜这个金牛犊。那么他们去得胜谁呢？就得胜这个以色列国。以色列是和上帝啊和神啊是立约的，但是因着他们不守约，神就借着什么外邦人来干什么，叫他们警醒他们，叫他们回头。那么你看这里就说了，耶和华曾使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大能的勇士看得见，但是耶和华的手他们看不见啊，只是长了大麻风，很可惜是吧？他期待欢乐，期待一个美好，但是呢，他得了大麻风，人生很无奈。那么后面就讲到了，先前的亚兰人呢，成群就出去，从以色列国呢就掳了一个女子，你看见没有？他到以色列国去啊，成群就出去干什么？去欺负别人、抢别人嘛，对不对？那会儿是无法无天是吧？到处抢掠，那么就抢了一个小女子。啊，圣经里边很直白、很简单的就讲，这个小女子就服侍乃麦的妻。可能他们掳掠来了之后呢，他们看到这个小女子呢，很灵活啊，这个各方面呢都不错，就把她推荐给了这个元帅啊，元帅。你知道，在这个第五章的时候啊，讲到元帅的时候，这个元帅是个单数啊，就是什么呢？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个独一的。就是说他是很有权力的，他不是很多的元帅啊，十大元帅他是其中之一，不是，他是那一个啊。那么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啊，当然他有自己的本事啊，他可能有自己的一些能力啊，谁也借着他的能力啊，那么就说了啊，得胜，长了大麻风啊。那么这个掳来一个小女子啊，就服侍乃曼的妻。一个小女子服侍乃曼的妻，她怎么能够说上话？她怎么能够说上这样的话啊？这都是我们很多的事我们读就读过去了，但是我们常常对这件事呢，我们忽略了啊。那么就她说：“巴不得啊，我主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你的大麻风。”哦，弟兄姐妹，很多人呢，当他被掳，面对羞辱他的仇敌的时候，他想到的什么呢？巴不得你长大麻风，赶快死了才好，是不是？啊，很多的时候他没有小女子的这个想法，他反而是另外一个想法。为什么小女子有这个想法呢？啊，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他说话能听吗？听了哈，乃曼就进去告诉他的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啊，亚兰王很信任他是吧？啊，因为他借着他得胜嘛，是吧？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着银子十塔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10套就去了。你知道他带的这些东西啊，是富可敌国的，你知道吧？啊，当年那个案例啊，去买撒玛利亚山的时候，他是用了2塔连德银子啊，2塔连德，他是带了10塔连德，是他的5倍。另外他又带了什么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10套。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他对这个病呢深恶痛绝，他对他长了这个病呢，他里面这种恐惧、这种害怕，但是呢他又想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件事。所以说他正说明了就是什么，就是他想用哪怕就是舍叫什么舍财保命啊，今天的话啊，能够来治好他的大麻风。那么他就带着这些就去了。那么下面呢，我要和大家来分享啊他的具体的一些信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把这些活生生的见证放在圣经里，向你历世历代你的儿女们说话，今天也向末世代你的儿女们说话。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借着这段经文，主啊，你来启示我们，叫我们怎样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在一个我们不能左右，好像我们被捆绑不能释放一个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样来肩负你的使命，来成为别人 得福的一个器皿。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还有这个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门。那么这里呢就讲到了恩典。那么什么叫恩典呢？我们很多人呢，恩典就是什么？就是涨工资了啊，家庭和睦啊，有病啊就好了啊，治好了啊，这个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那么这些呢就是恩典啊。主啊，我感谢你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很多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也是用这种形式啊，信耶稣上天堂，上天堂干什么？享福去了是吧？啊，不信耶稣下地狱。圣经里边从来没这样说过，你知道吧？耶稣啊，神差了他的儿子来，是为了干什么？是为了叫你下地狱吗？是为了拯救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的。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啊，我们用一个吓唬小孩的办法，或者引诱一个人的办法呢，把别人呢牵到教会里面来。当他觉着啊我的病得医治，他高兴一阵；当他下一次再得病不能得医治的时候，他就拜拜了，是不是？为什么神叫我们要讲全备的福音，要讲全备的十字架？你知道耶稣他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并不是在讲耶稣我爱你，他传的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你知道悔改，知道自己不配，你才能够去仰望他，依靠他，来跟随他。上帝叫我们得的这个恩典是什么？是要叫我们这个人成为，把那个卑贱的器皿变成贵重的器皿。他的恩典是叫我们这个，他要得着我们这个人，叫我们这个人不再一样。这是恩典。修理是恩典吗？鞭打是恩典吗？困难是恩典吗？道路坎坷是恩典吗？圣经里面所写的，上帝所用的这些啊，神的仆人，没有一个身上没有伤痕的，包括耶稣自己啊。当然，耶稣他是为了我们，因为他是神的羔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呢，一个被掳的小女子，她就成为啊一个啊一个恩典，成为一个一个有使命的人。啊，而这个长大麻风了啊，反而借着大麻风，他能够认识上帝啊，这都是恩典。第一个就是时代的背景，这个你要读懂《列王记下》第五章呢，你必须知道这个时代背景。为什么呢？因为亚兰啊，这个元帅乃曼他得了这个病，在本国有很多的好的大夫，他是个得胜的国，他又是元帅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他。人没有办法，但是小女子给他指的路是到哪里去了？战败国。既然是个战败国，他怎么会有一个人去医治他呢？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有这个历史的这种懂得那段历史啊。那么我们就看见在当时的时候呢，在《列王记下》三章一节第三节，那么北国呢是亚哈与耶洗别的儿子约兰作王。啊，约兰，这个约兰是谁呢？就是亚哈和耶洗别的儿子。这个北国的王，最坏的那个王就是亚哈啊，最坏的王后也就是耶洗别了。耶洗别当然不是以色列人，他是推罗西顿人啊。那么他们是啊，他们的儿子啊，这个儿子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那么这里呢就讲了，他虽然经历过很多的神迹啊，他经历过很多的神迹。为什么呢？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在亚哈那个时代，在亚兰那个时代，那个先知是最好的先知，是谁呢？是以利亚和以利沙。为什么在最坏的王却兴起最好的先知呢？最有能力的先知。弟兄姐妹，你不认为这就是上帝的爱吗？啊，他经历过很多的神迹，但是他呢仍然冥顽不化。那么《列王记下》第三章，这个我犹大王啊约沙法十八年，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十二年。然而他贴近尼巴的儿子约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个罪，就是拜金牛犊啊，总不离开。那么这是北国，南国呢？南国的王也是什么？也是约兰。啊，但是此越南非他越南啊，不要搞混了。 那么这个约兰呢，他的父亲呢正好是谁呢？是约沙法。约沙法是一个好王是吧，啊，是一个在耶和华眼里看为正的王，但是他的晚年却做糊涂事啊，他给他的儿子找媳妇去找了一个耶洗别的啊女儿啊亚塔利亚。那么在历代之下是21:4-6，约兰兴起做他父的位，他兴起做他父的位，他兴起，他不依靠上帝啊，他奋勇自强，你看见没有？奋勇自强干什么？就用刀杀了他的众兄弟和以色列的几个首领，为什么呢？他要保他的王位，他觉得他上来以后，他觉得任何人都不可相信，尤其是他的亲同胞骨肉啊，他们是对他的权力是最大的威胁。你看到没有？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他根本就没有安全感。那么，约兰登基的时候啊，年纪是3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啊，这8年危害8年。他行以色列主王的道，为什么呢？后边讲了啊，与亚哈家一样。与亚哈家一样，因他娶了亚哈的女儿，就是那个亚塔利亚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弟兄姐妹，他娶了这个亚塔利亚，亚塔利亚就把北国的偶像就带到南国来，慢慢的就集中南返了啊。这个同时代的亚兰国王是便哈达二世。啊，便是亚兰语的儿子的意思，哈达是亚兰人崇拜的神明，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那么列王记下5:15是本章的这个月节，非常重要的啊，就是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神人是谁呢？以利沙啊，先知，就在他的面前说，如今我知道，如今他知道了，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在哪里战败国，你看见没有啊？奇妙吧。借着被掳的小女子，福音传到了外邦，但是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却仍旧执迷不悟，沉浸在对金牛犊的那种虚假的敬拜当中，惹动耶和华神的怒气啊。被掳到异国他乡的小女子，在患难的环境中持守信仰，活出信心的见证，而以色列王约兰竟然不晓得以色列中有先知，乃曼他的宣告就凸显了撒玛利亚人的悖逆顽梗啊，不相信上帝的罪，这就是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背景。第二，封差为使命，虽苦心也甜啊。那么在这里呢，什么叫封差啊？什么叫封差遣？弟兄姐妹，封差遣一定是在照着我们的人的这个意识形态，就是到从不好的地方到从好的地方到不好的地方。如果你从阿富汗啊，如果你从阿富汗到上海去，那不叫封差遣是吧？如果你从北京把你派到阿富汗，可能就是封差遣了。为什么呢？因为在约翰福音20:21。那么耶稣呢？他复活之后呢，向他的门徒显现啊，他的门徒吓得不得了，本来就想跟着耶稣呢，在地上谋个一个美好的锦绣前程，但是没有想到耶稣被钉了十字架，他们的期待完全破灭，他的期待有多大，他的破灭，他的这个伤感就有多大，所以他们就吓得不得了。但是在这样的时候呢，耶稣就来到他们中间，第一句话就说的就是愿你们平安啊。那么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完了以后，他就叫收圣灵是吧？那么就吹气了，收圣灵。那么耶稣就说了：“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父怎样差遣了耶稣？他本来在天上是吧？耶稣是降生在地上，降生在马槽里。我们人会死，是因为我们人有生的那一天，是因为我们人犯罪。但是耶稣的降生却是为了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啊，这就是他的使命。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弟兄姐妹，你说你可以差遣南海，你可以差遣巴里克斯，哈，我就不要差遣了。我跟你讲，休想，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被上帝差遣的，都是神所爱的。如果说是神爱 爱的话，你说神怎么不爱我？但是说是差遣的话，为什么神差遣我？弟兄姐妹，我们人往往有一个悖逆的心态啊，就是说愿意得好处的时候，我们蜂拥而至；当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避之不及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他差遣他来干什么？完成救恩。父怎样差遣了我，我就照样差遣你们，差遣我们干什么？活出救恩，活出救恩的生活来，活出福音的见证来。”弟兄姐妹啊，耶稣来是替我们死，当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来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来，成为别人的祝福，这就是奉差遣啊。从好的到不好的地方叫奉差遣啊。如果今天你说我要回天家了，奉差遣回天家，哪有这样的说法？叫荣归天家是吧？啊。可是有人就说了，说的那么那个丹以理不是在王宫里面吗？他不是做宰相吗？对了，你知道他在那个王宫里面，是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他就好像在狮子洞里面一样，人人都盯着他，人人都想来找他的事，人人都想踩他，你知道吗？他每天都在和狮子洞，不是神管住那些狮子，他没有一天好日子过。丹以理奉差遣，约瑟奉差遣，雅各奉差遣，一路上帝来改变他，你看见没有？所以呢，在列王记下52节啊，那么那里就说了，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当然是北国了啊，掳了一个小女子掳啊，就是被掳。你说小女子被掳，我们没有被掳，不一定。有的时候我们被脾气所掳，是吧？被个性所掳，啊，我们被那个里边那个小气所掳，被里边那个骄傲所掳，啊，这个我们常常是在一个被掳的环境里面，我们却不觉着被掳。但是这个小女子是被成群出去的亚兰人所掳，啊，掳了干什么呢？去服侍乃曼的妻。她从一个小公主马上就变成了一个什么，一个女佣人。你想她心里面的这个反差，她心里边所埋下的是不是仇恨的种子？我们人往往很容易埋下一个仇恨的种子，一辈子都不忘啊。尤其是夫妻两个人啊，年轻的时候伤过一会儿心，一辈子想着，你忘了你那会儿了，吓得对方就不敢说话了，是吧？啊，其实被捆绑的是谁？动不动就想起那件事的啊。那么小女子被亚兰人所掳啊，诗篇105篇17节，在他们以前啊，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什么奴仆啊，被外人奴仆。约瑟是被亲兄弟所卖啊，小女子是被外邦亚兰人所掳。那么创世纪45章第8节，当他们约瑟和他们弟兄弟们相认的时候，他的哥哥们吓坏了啊，报复的机会来了是吧？啊，他曾经要杀他的弟弟，为什么？嫉妒，一件彩衣。但是呢但是约瑟他是干什么的？约瑟是宰相，你知道吧？宰相肚子是能撑船的，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的肚子也能撑船是吧？但是我们往往我们里面连装不下别人一个颜色，别人一句话的，你知道吧？啊，对物质欲壑难填，对人容不下，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非常悲哀的一个事实。但是神叫我们干什么？扩充我们的胸怀，打开我们的眼界，叫我们小看物质世界，却叫我们干什么？来爱我们的兄弟，来爱灵魂。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啊！他又使我入法老的腹，做他全家的主啊，并埃及全地的宰相。奉差遣的啊，是耶和华神。你看到没有？是他弟兄们把他卖出去，但是神把坏事做成好事，是奉神的差遣。但是约瑟不知道，他弟兄更不知道。 啊，但是约瑟毕竟是约瑟，他现在明白了。那么使徒行传第八章一节第四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就被分散在犹大和撒玛利亚各处啊。那么那些分散的人就干什么去了？去躲避，去嚎啕大哭，去怕得不得了。不是，他们就往各处去传道。你看见没有？借着逼迫出去干什么？传道啊！借着这个逼迫，神打发门徒出去，成为万人的恩典。那么《使徒行传》28章30到31节是《使徒行传》最后两节经文啊。保罗在自己所租住的屋子里住了足足两年。我们现在在家里边也差不多要闭门啊两年了是吧？两年多了吧？两年。但是保罗在这两年里边是干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你知道吗？啊，那么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没有人我们什么人禁止啊，正像我们今天一样啊。这个他被关锁啊，但是呢，他那个关锁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自己租房子住，但是你不能离开这个地方啊，有人看管他。但是呢，却没，他的身体不自由，但是神的道不被捆绑，所以他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面呢，他就在这里放胆传讲神的道，甚至于整个罗马啊，他在监狱里面那些监狱的人，那个王族的人，很多人都信了，包括君士坦丁的母亲啊，你看见没有？神的道不被拦阻。弟兄姐妹啊，我们常常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一听说啊又反复了，拿了又开始了，就开始埋怨了，主啊怎么又这个样，怎么就是我这么倒霉是吧？对于恩典，对于啊遭遇的事，我们都觉得别人对自己别人更好，自己更坏啊，这个这都是我们一个心理状态。约瑟不幸被兄弟所卖，之后做了宰相，为人呢称羡不已啊，赞不绝口。很多的我看一些儿童的一些主日学了什么的，很多都把这个当成一个故事啊，宣讲非常好是吧？但是呢，小女子的事很少有人讲，为什么呢？这个因为呢，小女子啊被亚兰人所掳，沦为伺候人的人啊的丫头啊丫鬟，不被人看好，所以呢，难以脍炙人口。这个人呢就觉着啊，这个后来有个好的结局，锦衣还乡啊，那就好的无比啊。但是呢，给人伺候别人啊，本来地位很好，但是突然成为伺候别人的人，就不被人看好。但是感谢我们的主啊，他使用不同的人来完成他荣耀的圣功，不同的人却有共同的心智，就是谦卑为主用啊，忠心服侍神，安逸之手容神一人。那么神的话语是安定在天，他的旨意永不动摇啊。那么神借先知啊，他的预言啊，就成就了他的旨意。在马太福音5章18节，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废弃，我的话却一点律法却一点一话呢都不能废弃啊，都要成就。”历史不是英雄造历史啊！我小的时候上课的时候都是英雄啊，英雄创造历史。那英雄现在哪里去了？是吧？荒中一堆草木了，是吧？啊，是照着神的旨意，圣经里面的预言是照着那个预言来的啊。所以我们一定知道，我们的神他的话安定在天，是永不动摇的。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小女子的特点。那么在圣经里面呢，小女子她没有名字，是吧？就是用小女子来代表，说明什么呢？这个小女子其实她有一个普遍性。那么这个小呢和女子呢，我们知道女子在旧约的时候啊，这个女子啊是她是一个弱者的表示啊，小呢就是也是啊，小和女子呢都是啊年少未卑啊，不被人注意。第一个就是小女子啊，她处事为人呢，她谦虚谨慎，安于现实，心存美善，举止得体， 大度低调，善解人意啊。啊，你说了，高老师，你高牧师，你这个把好事把好词儿都用在上面去了，是吧？怎么我们怎么看不出来？弟兄姐妹，你知道小女子被掳，她的心态如果是每日以泪洗面啊，觉得她冤枉啊，觉得她整日呢就活在一个这个悲伤恐惧的里面的时候，她说的话别人不会听的，知道吧？她怎么一个被掳的一个人，一个小女子，她说了话，却能够被她的奶妈的妻非常的重视，而且告诉奶妈，你一定要照着这小女子的话去做。说明这个小女子虽然她在一个被掳的一个环境里面，但是她却活出一个福音的见证来。别人一看见她这个人，她不一样，她的话是可信的。虽然他在一个被掳的环境里面，别人都是像这个阴霾天一样，但是只有他怎么样，阳光明媚啊，说话得体啊，彬彬有礼，是吧？而且非常勤奋，所以这个样呢才能怎么样呢，才能够博得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呢，肯定奴隶不是他一个，他怎么能够在这么些奴仆里面，他能够活出一个阳光的人生来，他的话能够被元帅所采纳呢？第二个，就是出自于耶和华立约的族类，却是被外邦掳掠，可怜可悲的一个。我们觉得是上帝的儿女，哎呦，那就有权利了，是吧？我的地位的改变啊，我的身份的改变啊，我的上帝的儿女啊，我的地位的改变，我是天国的人。那我就有相应的权利，是不是这样？当然，我们的地位的改变，我们的身份的改变，我们改变的是因为我们更柔和，是因为我们更像一个丈夫，更像一个妻子，更能活出上帝起初造人这个味道来。很多的时候我们滥用了我们的一些权利。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小女子啊，这个我在国内传道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就说了啊，一些基督徒也说为什么神不拣选，一开始不拣选中国人，这么多人啊，一个人出去对一个世界就差不多了。我说就凭这句话上帝就不能用了，你知道吧？一狼子大，是吧？狂妄的不得了。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上帝可以差遣天使去传福音的，他可以不用人的，但他为什么要用人？他用人的谦卑，不是用人的骄傲。第三个就是是被上帝拣选的以色列人，却要去服侍侵略者，成为卑贱的女仆啊！这个心理的落差，往往给我们带来一个我们自尊心受不了，你知道吧？小女子啊，她的祖先是和上帝立约的，她活出约来，上帝一定会照着她和立的约来行事的。但是人不守约，但是上帝要叫她来守约的，重新回到约的里面，上帝就要干什么？通过环境来驱使他们，叫他们明白。第四个就是环境突变，却不能改变神他对神的信心。仇敌强害，却埋不下仇恨的种子，这是何等的力量！弟兄姐妹，你以为恨一个人是有力量吗？弟兄姐妹，你不恨一个人的时候，那才是力量之所在。我们人是常常是很会恨的，你知道吧？这个什么，有人说了，恨得我牙根痒痒，哈，牙根都痒痒了啊，就是不解恨，就是为什么人这个样？你看现在中国很多人都是这样啊，一个人从楼上要往下跳的时候，很多人在下面看，不是上去救他，在下面看，快快快跳，快跳，怎么这个样的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人吗？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啊，上帝给我们力量，这个力量是干什么？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来顺服他。第五，失去与亲人的欢聚，却失不去神同在的喜乐，被强行带离故土乡情，却带不走小女子的谦和美善，这是何等的生命呢？弟兄姐妹，我们人外在的东西都可以夺去，是吧？存折啊，你的这个毕业证书啊，很多东西啊，你的觉得美好的啊，你的宝贝啊，都可以给你夺去，但是它夺不去你里边的东西。第二姐妹，里边的东西是上帝刻在我们心板上的。第六个，小女子没有为自己遭遇呢心怀不平，反倒为造成自己不幸的仇敌来求痊愈啊，为仇敌求好处，你看见没有啊？那么这个真是和这个新约那罗马书十二章十四到十五节那里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弟兄姐妹，如果这个乃曼长了大麻风，全家人都在一个悲伤之中，这个小女子暗自高兴，是吧？你看见没有，人不报天报，坏人自有啊，自有报应，长大麻风啊。弟兄姐妹，如果他这样的话，他能够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吗？这个是外表的东西吗？这岂不是内心上帝的爱在他里面的一个彰显吗？弟兄姐妹，活出来的东西是彰显出来的，不是刻意制作出来的，不是演戏，演戏是演不了的，这些地方装是装不出来的。外面看似被掳沦为奴婢，里面活在神大能释放的盼望里，身体被困啊，困不住心灵里的光明，人在敌国靠主依然活出爱的见证。弟兄姐妹啊，真的，你看这个小女子，你看她小吗？你看这个亚兰王她大吗？小女子的小正体现在她生命的见证上面，而亚兰王他的狂妄却不认识神的先知。圣经里面强烈的对比摆在我们的面前，怎么样才能具有使命？当你活出一个见证生活的时候，使命自然在你心里。如此卑微的小女子发声坚定，去吧，去以色列吧，到啊，别看那里是战败国，那里有耶和华的先知，那里有真正的医治啊！这是我给解释的话。那么他的原话就是：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那么这是何等铿锵有力啊！那么这个在约翰一书啊四章十八节那里说什么呢？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啊。他为什么能这样坚定？真的，有的时候我都想想，他里边那个信心大到一个地步，他对神，他看见伊丽莎所做的事必能医治，铿锵有力。弟兄姐妹，为什么？他完全是发自他的爱心里面的爱心。巴不得原文是啊，这个甚愿但愿，而且还有个时间性，赶紧快一些啊，诚心所愿之意啊。耶和华曾对以利亚啊，他说什么呢？以利亚他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啊，他在耶洗别里一顿恐吓之下呢，他就跑到旷野了，神就鼓励他啊，在山洞里边。 神说什么呢？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未曾与巴黎亲嘴的。那么神留下的，我们往往以为是身手不凡的那些人，是叱咤风云的啊，是一呼百应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为自己留下的其中的一位，竟然是遭不幸被奴役的一个小女子。由于小女子始终执着的仰望，努力践行圣言，奉差遣，卑微的小的她，在神的手中就制作成贵重的器皿，成为外邦人福音的使者。在人看小女子大元帅小于大，天壤之别。可是当她作为耶和华的小女子的时候，她带给人的，哪怕她是元帅啊，是福音，是医治，是福音的生命之路啊。箴言书啊，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给大家念一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经文。箴言书3:27，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诿，不可推辞啊，就当向那应得的人啊来实行。那么什么叫应得的人啊？就应得的人就是需要的人，他们需要。为什么他需要？因为他谦卑了，他知道自己了啊，说他求告上帝，他需要在这样的时候要把恩典给他啊。这个箴言书25:21-22，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啊。那么有人就解释，这是属灵的啊，他饿了啊，给他圣经啊，渴了啊，给他唱诗啊，对不对？对。但是也有实际的，他饿了你真要给他食物，他渴了你真要给他水喝的。你把一杯凉水给小子里面的最小的一个，你就不能不得赏赐。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生活中我们要践行圣言，但是我们在灵性里面我们要活出福音的见证。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要把炭火堆在仇敌头上，烧死他吗？不是，因为仇敌冷若冰霜，你要用爱的热来融化他啊，耶和华就必赏赐你。罗马书12:21，你不可以为恶所胜，乃要以善胜恶啊，要以善胜恶。弟兄姐妹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常常是别人对我好，我对别人好；别人对我不好啊，我也不理别人。我们要干什么？你贵重的器皿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要以善胜恶。雅各书2:13，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弟兄姐妹，怜悯的心何等的重要！它原是向审判夸胜。为什么？审判是叫人死的，你知道吧？罪的公价就是死，在审判当中。就审出什么罪，罪的公价是死，但是怜悯却是向审判夸胜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你是有上帝的爱在里面。国攻打国是历史的事件，是不公义的积累。很多人呢，有人说呢，这个小女子没有爱国之心啊。我在国内有时候讲这段新闻的时候，有人说这个小女子都不爱国，她说啊，我说你是哪国人？她说我是中国人。我说你是不是天国人啊？对，我更是天国人。我说你既然是天国人，都是天国人，你爱哪一个？但麻风病是长在个人的身上啊！我们的信仰非常个人化，弟兄姐妹，神是要拯救每一个人的。神所要的是罪人的悔改，归回真道。当然，小女子有被啊无故劫掠难以言表的痛苦感受，她有被强行带离其亲人身边的啊这个无奈的眼泪，但他更有在极难之时对神同在的啊那种平安，有真理的光照所带进的心里的那种平安和喜乐，也有那种恻隐之心。那么在个人得与失、光与暗的相争面前，他更希望自己的主人能够弃恶扬善，归向真神。如此小女子就诚心邀请患者见 耶和华以色列的先知必能得医治。丰差执着为使命，活出福音就成见证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元帅乃曼啊，他的特点。那么于是乃曼呢，就带着银子十塔连德，以金子呢6000舍克勒，衣裳10套就去了。那么乃曼所带的银子啊，是按例买撒玛利亚山的5倍。按例用2塔连德银子向撒玛买了撒玛利亚山，在山上建造撒玛利亚城，就是啊。那么这是在列王记上16章24节。乃曼对啊这个大麻风他有深恶痛绝啊，他不是有些人虽然长病他就不知道自己长病，也不感到疼痛，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啊，反而享受最终之乐。那么这个在圣经里面呢，他特别讲到大麻风的时候，他用大麻风预表什么？人的罪。为什么呢？因为大麻风它的潜伏期非常长，罪在我们里面有罪性啊，而且呢大麻风的表现是在外面，是皮肤往下掉，鼻子往下掉，耳朵往下掉，他都不知道疼啊，看起来是在外表，其实他的病根是在里面，就像我们的罪性在里面一样啊。当一个人犯罪犯到一个地步啊，他受伤他都不知道自己受伤啊，他一开始他知道有敏感，但是他常常在罪恶里面的时候怎么样，他反而享受最终之乐。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就特别用大麻风来讲到了啊这个人的罪的问题。那么他是啊这个乃曼呢，他对这个病呢确实深恶痛绝啊，因为他曾使亚兰人得胜，现在他已经不行了，为什么？长了大麻风，所以他知道这个病对他带来的危害。第二，战败过之行，又手持亚兰王亲笔的诏谕啊，本可耀武扬威显赫一路啊，到战败国嘛，但乃曼并没有摆出以强凌弱、仗势欺人的架势啊，反倒是备足了丰厚的礼金，说明他能够什么仗义疏财、秉公正义啊，就去了。圣经里边说就去了，就用了3个字就去了，就去了就很简单是吧？啊，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是吧？就去了，来证明什么东西呢？他啊，就是很简单，不张扬自己啊。在原文里边呢，车是单数的，马是复数的，这个从旁证呢也可以看出来什么？他是便车简行啊，不张扬跋扈。第三个呢，乃曼能够及时善待仆人，也善于用人啊。当他到了这个先知家门口的时候，先知连出来都不出来，因为先知知道他的毛病是在里面，是心里的骄傲，他的病是反映在外面，长在皮肤上，所以呢他不出来，他叫他的仆人出去说，你到约旦河里沐浴7次你就必得痊愈。他听了这个话气得不得了是吧，我到你这儿来，我还带了这么多的啊金银财宝啊来得医治，你怎么能这样呢？他就气愤愤的走了，看见没有？气愤愤走了也是一个特点，他就没有拆盘。他的仆人说：“给我把房子拆了，把他给抓出来，再叫他什么什么人什么眼看人低是吧？”乃曼是有节制的人，你知道吧？他并没有仗势欺人，他只是觉得对我不好，好气愤愤的走了。他正在火头上，他的仆人如果都是鳄鱼啊小人的话，那就趁火打劫是吧？这个人太坏了啊，说这个话。但是没有想到他的仆人怎么样？他的仆人在原文里面，他的仆人是多数，说也是多数。仆人可能有一个仆人对他好，他跟你说好话是吧？但是所有的仆人都巴不得他的主人好。你就知道这个乃曼他有一个特点，他虽然是元帅，他能够善待下人。弟兄姐妹啊，有怜悯心的人也必能怜悯，知道吧？所以呢他的这个仆人呢就巴不得他的主人呢早日痊愈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乃曼怒火中烧啊，却能够保持一份冷静，热血上涌却没有立领之昏，所以他能够及时的刹车，接受仆人的劝诫啊，不然的话他就功亏一篑是吧，他就永远不会得医治。乃曼也曾采纳小女子的谏言是吧，你看这个人呢是他容易，他是能够听善言的一个人啊。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去沐浴而得洁净呢？弟兄姐妹啊， 人都是觉得越复杂越好，是吧？信耶稣一信就得永生啊，那怎么可能？这个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便宜吗？你觉得便宜是吧？上帝耶稣给你付了代价，因为人付不起这个代价，你付不上这个代价的，所以叫你干什么？信，信他，你就得啊福音的福气。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啊，这个他的仆人呢，其实是很明智的人啊。说的，如果说你说做大事，你能不去做吗？啊，那么他就听了他的话啊。第五个就是痊愈后呢，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呢，就回到仆人那里，神人那里呢，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他以外呢，除了以色列之外呢，普天下没有神。”那么在《使徒行传》4:12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可以靠着得救。你看这新旧两约啊，虽然是不同的约，但是它是一个约，意义完全一样。第六个，从约旦河绕到撒玛利亚城，约有2天的路程，这个路程并不近呢 啊。乃曼并没有因着路途遥远啊而怎么样放弃做人的原则，他没有说路太远。他仍然怎么样？路远，他也要回去干什么？显恩，他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乃曼的信心之路虽有曲折，当然他怒冲冲的走了嘛，是吧？但神施恩的手终归使他能够顺服，使他悔改啊，从而蒙恩得医治。那么罗马书8:28说什么呢？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奉神就是爱神的就是那些爱他的人，就爱神的人。这里特别讲到了万事互相效力，万事互相效力并不是所有人都得益处的啊，叫那些爱神的人。你爱神吗，弟兄姐妹？你不得益处是因为你没有爱他。当你爱他的时候，你才能得益处，你才知道万事互相效力。虽然在痛苦之中、被掳之中啊，虽然现在被囚在家里，但是神叫我们啊，在家里做福音的使者。我和大陆也是用中午啊，经常的用星期五了，周六晚上呢，因为就他们的上午嘛，跟他们讲道啊，跟他们来分享上帝的话。很多人说就说了，还有高老师，你多为我们祷告，国内都叫老师的啊，多为我们祷告，叫我们有机会出去宣教什么的，这个现在闷在家里面啊，我说当然了，要好叫神给开路开门啊，这个福音要广传。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神就是差派你在家里面，知道吗？他说在家里面时间长了以后，哎呀，这个看起来都不顺眼了。我说这就是使命了。什么时候在家里边看了顺眼，那就是一个祭坛，对不对？你知道人看人，一开始看都挺漂亮，都挺好，看时间长了，你是罪人，他也是罪人，毛病都出来了。弟兄姐妹啊，上帝叫我们在什么，在一个环境里边，叫我们在家庭里边成为家庭的一个祭坛，敬拜的祭坛，在家庭里边成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所以呢，打好这个基础干什么呢？求神开门开路。弟兄姐妹，我也是这样，我整天呢，我也是给神求呢，主啊，你什么时候开门？我要回去啊，我那边很多的需要啊，你知道吧？那边的人呢，一给我说，高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的血压马上就上去了，你知道吧？所以我这个血压现在都吃2片了，一天啊。所以弟兄姐妹啊，上帝干什么？要操练我，是吧？操练信心啊，操练爱心，操练耐心啊，等候耶和华的必然得救啊，这个必然得力啊。等候耶和华为什么得力呢？就是软弱了嘛，是吧？等候他不是躺平，中国一句话叫躺平，是吧？等候他不是躺平，等候他是干什么？更好的来在神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对他的他对我们的要求。起初立定天与地，历史演绎神旨意啊，为人难知命定事啊，因信得生迎晨曦。突如一夜狂风起，被掳离家两相异啊，这个小女子，双颊滚落思乡泪，少小服侍乃曼妻，孤身无助阻碍在， 圣言暖怀天心力啊，元帅豁然大麻风，愁云迷雾全家期，此病上身至死期，肉入血片尘埃里，举剑难行寻先知，唯靠真神才得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叫我们承受你的使命，是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都要活出你的使命生活来。主啊，以至于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死在我的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主啊，谢谢你。主啊，求你把这些你的恩典、你的真理放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没有明天的一个时代里面，叫我们活出一个明天的生活来。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尊名求，阿门。